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通过多种形式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热潮，引导官兵把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和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新闻聚焦，参加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的泰方联训兵力昨天抵达湛江某军港。
重点关注，侵华日军在我国华南地区进行伪超战的日文原始罪证在国内首次出现，证实二战期间日军利用伪超掠夺中国财富的事实。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锤炼协同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使用了两枚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际机场。
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烽火英魂》，今天请听吉鸿昌《满腔热血的抗日急先锋》夏天。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通过组织授课宣讲、开展座谈讨论、举行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热潮，引导官兵不断把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奋力跑出新时代强军加速度。请听特约记者赵志国、屈凯明、任天乐的报道。
我与代表们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形成一个共识，真切感受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张东旭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一名军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他作为军队的唯一代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北京返回部队后，张东旭根据旅党委的安排，第一时间向官兵宣讲传达两会精神，
将自己参会的所见所闻所感分享给大家，尤其是将习主席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与军队相关的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两会精神，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工作。
在抓好集中授课宣讲的同时，张东旭还走进旅队的各个训练场，与战友们面对面分享交流，引导广大官兵在战位上学思见悟，把握理论精髓，找准时间落点，聚力练兵备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
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对我们来说，就要在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短板弱项上持续用力，助推战斗力建设转型升级。
第82集团军某旅还通过广泛开展两会精神怎么看、融入战位怎么干、群众性大讨论、连队主观讲解、理论骨干带头、班排小组讨论、演讲比赛等多样化学习方式，引导官兵将学习感悟不断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第82集团军某旅是一支历史悠久、战功卓著的部队，其中淮海战役一等功营曾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20个英模单位和28名战斗英雄。在学习两会精神交流会上，战士刘洋洋语气笃定地说，
前辈凭借刚少气多的顽强意志留下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长胜威名，现在我们刚多气盈骨更硬，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紧张快干的加速度，在强军征程上奋力冲刺，以最佳状态、最强战力为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交出高质量答卷。
连日来，随着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的不断深入，第82集团军某旅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动力更加充足。在这个旅近期组织的多科目考核中，官兵们精神饱满，围绕战斗力生成、极致攻关难点问题、专攻精练重点课题、聚力创新战法训法，用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成效，持续掀起练兵备战热潮。第82集团军某旅李玉兵：
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更是要继续发扬越是胜利越虚心，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常胜精神，练强手中武器，不断提升打赢本领，为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为如期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和中泰双方共识，中国和泰国将于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为湛江海空域举行中泰蓝色突击2025海军联合训练。昨天上午，泰方的联训兵力抵达湛江某军港，中方在码头举行热烈欢迎仪式。据了解，这次联合训练延续2010年以来中泰蓝色突击系列联训成果。根据计划，后续将同步展开联合对海打击、城市反恐等训练。港岸期间，中泰双方还将举行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赛事等活动。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3月24号，第五届冬季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在瑞士卢塞恩举行。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来自43个国家的近千名军体运动员将进行激烈角逐。我军体育代表团将参加冬季两项雪地巡逻、越野滑雪、滑雪登山、滑雪定向、越野跑、攀岩等7个大项、28个小项的比赛。通过国际军体平台锻炼专业队伍，学习外军经验，增进了解与友谊。开幕式当天，我军运动员参加了难度攀岩资格赛，李仁杰和汪曼分别晋级男女组半决赛。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3月24号晚表示，3月21号至24号，日本理惠丸、第八秦海丸、第八泰升丸、善性丸2号渔船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三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加强金门附近海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总台记者陈慧婷报道，昨天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了一批有关侵华日军在香港伪造国民政府法币的日文档案史料。这批档案史料记录了日本陆军省与侵华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部关于在中国香港大批量伪造国民政府法币的计划，详细记录了伪造法币的数量、地点、过程、分赃流向、使用规定等信息。这是侵华日军在华南地区进行伪钞战的日文原始罪证在国内首次出现，证实了二战期间日军曾经利用伪钞掠夺中国财富的事实。同时，松野成也还捐赠了入侵广东的日军第104师团相册，对于研究日军侵华史具有重要意义。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舰艇编队近日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锤炼协同作战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战士开展手榴弹石头考核，请听报道。
编指令我舰做好防御战准备，战斗起步。
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刚刚抵达训练海区，舰艇雷达站位就发现空中有模拟敌机正发起导弹攻击，官兵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做好对空防御准备。
方位160发现末子龙雷达信号，改弹发射。
编队各舰发射的干扰弹凌空绽放，形成防护网，随后舰艇编队释放烟雾展开高速机动，成功规避模拟导弹攻击。
方位25栋发现一批不明海面目标，
空中威胁刚刚解除，海上特勤接踵而至，编队舰艇依令而动，立即调整航向航速前出，并加强对海上目标的观察搜索。
60-30度发现浮雷，
观察部位发现模拟海上浮雷，各舰艇立即组织对海射击，开辟安全航道。捕捉到模拟敌舰的雷达信号后，各舰迅速调整航向，占领有利攻击阵位。
预备报！
一声令下，编队各舰艇主炮齐射，对目标实施连续打击。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王志博介绍，在为期数天的海上训练中，他们临机导调，出现小古巴人袭扰、舰艇舱室中弹起火等特勤，并进行了舰载直升机起降、航行补给和编队运动等训练，进一步强化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整个训练我们采取实战背景下高强度训练模式，突出训练科目连贯化、战术运用多样化等特点，通过临机出敌设障，全面锤炼指挥员临机处置和部队连续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张斌、童家俊报道。
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新战士开展手榴弹石头考核。
刚听到头的口令后，
在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训练场，随着爆炸声响起，新战士手榴弹石头考核正式开始。据介绍，为顺利完成这次石头作业，指挥员反复强调投弹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并做好心理引导。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毛叶成：
我们通过摸清官兵心理底数，矫正投掷动作，帮助新兵掌握投掷要领，确保每名新兵能够安全顺利完成实弹投掷。
手榴弹石头是军事训练中危险系数较高的科目之一，一颗手榴弹从拉火到爆炸仅有 2.8-4秒的时间，可以对25米以内的有生力量进行有效杀伤，非常考验新战士们的军事技能和心理素质。第二次应征入伍的新兵张杰勇在同批新兵里综合素质较为突出，他自告奋勇代表新兵第一个石头。记者在现场看到张杰勇在投掷区拉开拉环、撤步引弹、挥臂扣腕，一系列动作连贯规范。伴随着一阵爆炸声，张杰勇顺利地完成了石头，为新兵战友们开了个好头。
虽然不是第一次参加石头了，但听到这手雷连续爆炸的声音，我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感觉到战场的硝烟味很浓。
随后，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的新战士们严格按照动作要领，全都安全顺利地完成了石头作业。新战士范林斌：
刚刚我完成了军旅生涯中的首次手榴弹石头，当我拔掉插销将手榴弹真正投出的那一瞬间，心里还是很激动。我觉得30训练不仅能让我们克服内心的恐惧，增强我们的心理素质，更能锤炼我们的打仗本领。
特约记者范道恒、刘鹏、王孝尊报道。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报道，3月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称，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计划于3月28号到29号访问菲律宾，期间将会见菲律宾总统和防长。此访表明非美同盟关系十分稳固，菲律宾在美国防御战略中发挥着作用。菲方希望由此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中获利，提升军事装备现代化水平。一旦印太地区发生冲突，可为此预作准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菲律宾同其他国家开展的任何防务安全合作，都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威胁地区和平，加剧地区紧张。事实一再证明，引狼入室只会引火烧身，甘当棋子只会沦为弃子。我们也奉劝菲方有关人士，不要充当他国代言人，不要再继续搞基于个人政治目的的作秀表演。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3月24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增强联合国和平行动适应性举行高级别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维和行动是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和平行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维和行动必须坚持维和三原则。
要始终将维和三原则作为维和行动的根本遵循。当事方同意、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必须始终作为维和行动的指导原则。偏离这些原则的做法，可能带来预料不到的复杂后果，从而背离维和行动的目标。
傅聪强调，中国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和重要出兵国，已派出50000多名维和人员，并将继续坚定支持维和行动，为全球和平做出更大贡献。
总台记者景真当地时间25号了解到，以色列战机当天对叙利亚巴尔米拉军用机场发动空袭，这是自22号凌晨以来以色列近3天第二次袭击叙利亚巴尔米拉机场。随后不久，以军发表声明证实，对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军用机场和 T4 军事基地发动了空袭。以军表示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色列公民的威胁。
总台记者景真报道。当地时间3月25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实施了2项军事行动，一次军事行动是向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发射了2枚弹道导弹，第二次军事行动是使用数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红海海域数艘美军驱逐舰和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的消息，24号晚，美军战机共计对也门萨达省发动12次空袭，其中9次针对萨达市及其周边地区，其余3次针对萨卡因、基塔夫和萨哈尔地区。
北约3月24号开始在西班牙西南部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这次军演是西班牙乃至北约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海军演习，将持续到4月4号。公告说，德国、西班牙、美国、法国和土耳其为此次演习共派出4000名士兵、30艘舰艇、2艘潜艇，还出动了2栖部队以及空中资源，同时整合了无人机等新技术参与。西班牙国防部称，此次演习旨在演练海军在中高强度场景中对远离海岸的海军部队进行指挥和控制，并检验海军力量投送、2栖作战、反潜战和网络防御等方面的能力。
据新加坡媒体3月24号报道，菲律宾军方当天表示，菲律宾和美国陆军士兵当天开始举行为期3个星期的联合军演，重点是领土防御和指挥大规模部队部署。报道称，约5000名菲律宾陆军和美国太平洋陆军士兵参与今年盾牌演习第一阶段的作战和专业交流，第二阶段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进行。报道还称，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演习将重点加强两国陆军的联合行动、实弹演习和领土防御。
日本防卫省3月24号在东京正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作为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机构。该机构旨在提升自卫队部队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进一步加强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这一举措在日本引发争议，被指偏离日本和平宪法。据防卫省介绍，统合作战司令部初期编制约为240人，新设的统合作战司令部将在紧急情况下统一指挥自卫队开展联合作战，非紧急情况下，该机构将密切追踪陆海空及太空网络等各领域自卫队部队的动向。同时，该司令部还将作为对口机构，与美军印太司令部及驻日美军拟设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对接，负责与美军进行作战协调。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魂》，今天请听第二集， 吉鸿昌满腔热血的抗日急先锋下篇，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1933年7月，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高举民族大义旗帜，积极抗击日寇，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这是918事变以来中国军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城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但是这样一支英勇的抗日部队却遭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于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吉鸿昌的部队实施了残酷绞杀。
1933年的多伦抗战可以说是震惊中外，那个时候蒋介石呢对这些抗日的同盟军一律的视为类似军阀，是要剿你的，所以他对当时的同盟军是采取了阻止和武力镇压的行动。1933年的7月28号，蒋介石给同盟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而且同时派兵来围剿。到八月的时候，冯玉祥就被迫下野了，但是吉鸿昌和方振武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整编他们的队伍，改民众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蒋军，这个目标直对着蒋介石去了。紧接着吉鸿昌作为军事总指挥，带领同盟军的3000多人西进商都。由于当时国民党军的围堵，同盟军呢前进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改为东进，到9月9号的时候，他与方振武这个部队会合，两支部队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预定在北平附近的那个昌平北部集结。这个11天以后，方振武部呢就占领了现在的怀柔，吉鸿昌呢也攻入了长城，他们两支队伍在这里会合了。紧接着吉鸿昌呢率领他的部队转战在顺义，大小汤山，就是大汤山小汤山，在蒋日伪这个三个方面的夹击下，他们这个抗日同盟军伤亡惨重。他们想突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突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吉鸿昌和方振武就决定我们另谋抗日的出路。所以在这一年的10月16号，吉鸿昌和方振武啊就前往国民党第32军的军长商镇，他那个驻地，就谈判能不能和平解决办法。他们结果到了商镇这个地方就被商镇给扣下来，押解他们前往北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押送人员对他们的那种抗日行为还是很感动的，所以呢吉鸿昌在这个中途也找了一个机会就逃脱掉了，就是蒋介石派的人并没有抓住他们。
吉鸿昌从一个普通士兵到抗日英雄，他的成长之路充满了曲折与艰辛，但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野心，看透了国民党高层的软弱与妥协。吉鸿昌深刻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带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逃脱后，吉鸿昌来到天津开展地下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吉鸿昌全身心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联络各界抗日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到1933年11月的时候，吉鸿昌辗转逃脱，回到了天津。他当时的家就安在天津这个地方。很快就过了元旦以后，他和共产党员宣家富建立了联系。这个时候，两个人秘密的前往了一趟上海，面见了我们中共中央军委的王世英，也就是和我们这个党组织重新恢复了联系。这个组织关系也从这个时候就得到了确认。1934年3月初，吉鸿昌和南汉琛、宣夏富暗中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反蒋抗日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筹备在中原暴动的这样一个计划。随后吉鸿昌呢和南汉琛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担任了这个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他把他自己在天津的家就设置了一个简易的印刷所，同时创办了一个报纸，这个报纸的名字叫《民族战旗》，四刊四报的这么一个刊物吧， 就叫《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然而这个刊物发了没有两期就被国民党方向发现了，然后就被迫停刊了。1934年6月，徐洪昌和南汉臣他们秘密与西安的杨虎城将军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援助。徐洪昌呢就积极筹备了一些物资，就购买武器进行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联络在原来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那些主张抗日的将领，暗中组建了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到1934年8-9月间吧，徐洪昌在天津的活动就被暴露了。所以到1934年的冬天11月9号的晚上，徐洪昌在天津的这个法租界国民饭店与黎宗仁的代表刘少南举行会谈。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就是以打麻将的名义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秘密开会。会谈正在进行当中的时候，特务突然闯进了房间。这个国民党特务闯进房间以后就开枪行刺，他们误把这个会谈的代表刘少南当成徐洪昌，结果刘少南被他们打死了，徐洪昌也身负枪伤，被天津的法租界的工部局给拘捕。在这种情况下，幸运的就是徐洪昌当场并没有被那个刺客打死，他被捕以后被送往了这个法租界的医院进行急救。由于他的伤势很严重嘛，就被关押在了法租界的监狱当中。其实呢，国民政府啊，就是蒋介石在这里是没有来抓徐洪昌的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呢，这个国民政府啊，为了彻底除掉徐洪昌，他就动用了各种非常恶劣的手段，比如带着大量的钱财就贿赂当时这个法租界的那些法国人。就在这种运作下，法租界最后同意把徐洪昌移交给国民党当局了。
当时徐洪昌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许多进步人士都呼吁释放徐洪昌，中国共产党也想尽办法组织营救。蒋介石担心夜长梦多，事情有变，便下令将徐洪昌押送至北平。关押期间，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徐洪昌威逼利诱，严刑逼供。徐洪昌大义凛然，临危不惧。
1934年10月22日，徐洪昌被押解到北平军分会。蒋介石这个时候就亲自下令，说一定要对这个徐洪昌进行军法会审。几个方向一块来审讯徐洪昌。徐洪昌的确是条汉子，面对敌人的酷刑没有任何的屈服或者是动摇，他甚至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共产党，我摆脱了我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我能够加入这个队伍，能够为我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这些正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他甚至还怒斥说，抗战是为了救国，我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蒋委员长啊，他才是祸国殃民，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对蒋介石这种怒目三分的责骂激怒了蒋介石，所以到1934年11月24号的时候，蒋介石下令把徐洪昌就地枪决。面对敌人的枪口，徐洪昌没有一点惧怕，他居然对那些对他要行刑的人说，我死也要面对着你们，给我找一把椅子来，我就坐在上面。居然敌人真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他面对着刽子手的黑洞洞的枪口。他说，现在不是下雪吗，我在咱们雪地上，我要写几句话。那么他写下了悲壮的一首诗，这首诗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当敌人枪声就要响的时候，徐洪昌高呼了三句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39岁的徐洪昌就在这里英勇就义。让我们回顾徐洪昌这一生，他这一生真的是在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我们民族的解放不懈奋斗的一生啊！他是一个农家子弟，最后成长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他的事迹和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山森淼，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